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我特别请了一位嘉宾，他是从美国过来的刘传道。刘传道他是在美国牧会，而且呢，他还有做一些辅导的工作。刘传道你好。
哎，你好。
刘传道，知道你在美国也是有做辅导的，能帮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美国工作吗？
可以。基本上我在美国呢辅导过去大概五六年之间。有做不同的辅导工作，从一些儿童去到家庭还有成年人。现在呢，我这专业是做在对老人科方面的，处理他们很多一些精神问题啊，压力啊，忧郁啊，焦虑啊，或者是有自杀问题啊，这老人家也有这问题，还有一些是用毒品的或者是用酒精啊，这些我们都有处理的。
知道你有很多辅导的经验，那其实呢，我们在加拿大这里也有很多不同的家庭问题，所以今天很特别希望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辅导方面看到的家庭问题。我想美国跟加拿大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特别是在家庭问题里面。在加拿大呢，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家庭，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呢，夫妻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沟通，也有一些是相隔两地的，譬如说从中国大陆来的，可能丈夫是在中国做生意或是工作，然后太太带着小孩留在加拿大。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美国也有，不过我看是程度问题可能有点不一样。在美国的话，工作机会就蛮多，很多人就不需要选择太空人的那个方式去生活。不过我们知道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很多家庭工作的环境没有达到在国内的理想，选择去做太空人，这里面制造的蛮多问题。第一就是通常一方面留下来那一方面，比如留在加拿大或者美国，孩子就由那个妈妈来带。妈妈带的话，第一她自己对本地文化还没有适应，她也要在这里挣扎，要重新再来。而且很多时候他们家庭原本出生家庭还留在国内，没有什么就是说支持的系统，所以对他们来说是蛮挑战性的。先生如果还在国内努力工作的话，他有他的挑战，因为他可能原生家庭在国内，而且呢，在国内异性方面的那个引诱还蛮高的，这是我们观察到美加这些的一些问题啊。
对对，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不一样，不像外国人有什么问题他们都选择可能就分开离婚，但是中国人呢比较保守，虽然说现在很多人都很开放，但是呢，很多我所接触的也有一些父母，他们其实是为了小孩，所以他们就没有说想要跟丈夫离婚，或者说丈夫要跟太太离婚。那我想问一下刘传道，在你所观察或说你所接触的很多个案里面，一般现在华人家庭常碰到的一些婚姻的问题，你觉得大部分都是在哪几方面呢？
我想这要分地区哈。比如说如果讲到国内或者香港那些地方的话，我们看到还会走回刚才讲那个婚外情的问题蛮普遍。这婚外情现在不单只是男的那方面外面有恋人，女的也可能在外面有自己的恋人。在这种关系之下，可能当他们有小孩子的话，就不晓得看到一个什么样 叫做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家庭。孩子长大的话，在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上面一定有很多的混乱，这是香港啊，或者是国内的情况。在欧美的话就比较特殊一点，因为这里的环境的那个距离比较宽，很多时候家庭出问题的时候人家看不到呢，你只要把自己车门一关上的话，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邻居不知道，可能你连邻居也不认识， 在这情况之下，当夫妇出问题啊，没有办法找到适当的地方去寻求资讯。儿女的话，因为他们是一个少数民族在这里，他们也不是完全认同这里的文化，也不是完全认同父母在外国带来那个文化，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成长过程当中也有蛮多的矛盾，有很多就是说混乱，也是他们在寻求怎么成长的一个过程里面，是一个蛮尖酸的一个过程啊。这是一般看起来的那个问题。基本上无论在中国或者是在欧美，现在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是离婚率很高。我们现在看啊，一般来说在美国，从70年代经过那个没有措施的婚姻离婚法通过之后，我们发觉呢，离婚率就直线上升。现在很多国家也是采用这个无过失，就是 No Fault Divorce 的法律。在这个通过之后啊，因为离婚之门大开了，选择离婚的话就很容易。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说，你甚至可以把车子开到那个赌城 Las Vegas， 然后你就 go through 那个叫做 Drive Through Divorce。 Drive Through Divorce 的好处就是你离了婚之后还帮你车子洗干净，五分钟之内就弄好了。虽然说是开玩笑，离婚越来越容易。比如说我们先买一部车子，我们会保留那车子走到比如说10万-20万那个英里哈，可能要保持10年。不过现在平均的离婚率的话，从3年去到5年-7年不等，这是第一次婚姻离婚率。所以我们保持一个婚姻还不如我们保持一部车这样子。所以离婚的普遍性啊，还造出一些其他问题。如果小孩子年纪比较轻的话，对他们的打击是最深的。当小孩子去到青少年或者是去到大学程度，离婚对他们的影响力似乎就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呢，在离婚的背后又带出一些经济的问题，因为造出很多贫穷家庭。是什么意思呢？父母现在两个人都有维持两个不同的家庭，如果妻子没有能力工作的话，丈夫工作一部分又要自己供一个新的家，他自己又要供自己原生那个妻子的家，大家都穷了，大家就这方面就是蛮穷困的。我们看起来美国有一个那个笑匠叫 Jay Leno， 有一次他就跟那个观众开玩笑，他说其他人都结了婚20年，他说我也结了16年，不过是跟6个不同的女人。
所以真的现在很多人对婚姻离婚再婚其实好像觉得也没什么。
对对，
但是这种婚姻的关系对于小孩也有很大的影响啊。
一定有很大影响。我们现在在美国至少看得出，比如说一个小孩子成长哈，他的那个爸爸妈妈可能来自不同的家庭，比如说爸爸第一婚两个生了小孩子离婚之后，然后爸爸妈妈又分再继续在婚姻，在新的婚姻里面有新的儿女，可能这个婚姻也不能够保持太久，又离婚，然后就把这一代的儿女再带到下一代去。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妈妈跟第四个丈夫带着从3个不同的丈夫带来的孩子们，这些孩子相处啊相当的混乱，不容易处理。很多家庭暴力出现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我们叫新的叫混合家庭或者 blended family。 根据我过去在家庭辅导跟那个牧会的经验里面，我看到一些华人家庭经常看到婚姻出现的问题啊，大概是环绕着3个事情。第一就是金钱，第二是孩子，第3个就是跟岳父岳母的关系的良好或者恶劣影响他们的婚姻。简单这样子讲，第一代的移民来，除非是家庭里面很富裕，要不然来到这里的话一定遇到相当的困难，因为你要重新在一个社会里面寻找工作建立家庭，这是一个蛮艰辛的地方。如果夫妻在金钱上不足够的话，很多时候很多的摩擦，而且夫妻间就有一种不安全感。如果呢太太赚钱比先生还要多的话，那令先生呢很没面子或者自尊方面受损。这是我们在亚洲来的，我们这方面就是男女不平等的思想方面还是会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想法。还有呢，当小孩子长大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美国养小孩子比较困难，因为我们不是像香港可以想请费用，或者是在中国内可以请其他人来帮助，在美国很多时候就要自己养大小孩子。当你亲身要养大小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很贴身的一个经验。两个夫妻很多时候丈夫跟太太都全心全力要养育儿女，在那么接近的一个关系里面，很多时候会好像一个战场这样，大家的看法不一样。丈夫说，我爸爸妈妈养大了我很成功，我应该用他们那一套。太太看法不一样，我看到来到美国欧美，他们对孩子创意力那么高的话，我要学习他们那一套。夫妻很多时候就在这种养育儿女之间有很多火花出来。还有第三，跟岳父岳母的关系，我们不一定假设是说夫妻两个人走在一起他们一定能够跟对方的父母相处得好，反而来说我们看到很多夫妻连他们自己跟自己父母也不一定相处得好，加上把两个对方的家庭混在一起的话，很多时候也是出了很多冲突。所以在金钱、儿女还有跟岳父岳母的关系上面出问题是经常出现的。有一个还蛮好的现象，就是在欧美或者在北美，我们看到中国人华人家庭的离婚率比一般主流的文化里面要低，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离婚率也在上升。我们看到现象一直在追着主流文化里面的离婚，大概是45%左右的比率。
你是说以前华人家庭的离婚率比较低，现在开始就越来越多华人家庭离婚，是不是？
是，没错。加上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很多离婚的，有时候他们也来到这里。有些家庭我们在教会看到的是双方面都是结婚离过婚好几次才走在一起，再来到美国一个新环境，在新环境里面也有新的冲突。另外中国人有个叫做家丑不外传的观念，很多华人家庭当他们遇到有冲突有困难的时候，一般来说他们都不会在家庭以外寻求帮助，有时候会跟家里爸爸妈妈诉苦啊，或者如果有一些就是说兄弟姐妹比较接近，他会诉苦，有困难的话他们不会向外面去寻找专业的帮助，很多时候等到婚姻已经去到一个很恶劣的情况之下才会找人。比如说有些夫妇来找我，发觉他们已经大打出手好几年了，双方面也就动手，打到一个地步在见我的时候已经拿着他们的离婚申请表啊，就拿到我面前来叫离婚。那我说你已经做了决定去了这个地步，我还可以怎么帮助你呢？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感觉有心无力。在这些情况之下，加上我们跟原生家庭关系已经就是薄弱了，没有支撑的系统，所以移民来到北美的话，婚姻里面的支撑力不多，遇到新的困难也不少，加上儿女们长在一个新的文化里面，他不一定认同我们的文化，这些都是我们遇到新一代移民里面比较独特的问题。
所以在你所接触的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之间有这么多的问题，那他们又不选择离婚，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影响整个家庭，或者对小孩子看到父母好像是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可能又没有沟通，大家又不是说很恩爱很好，那这样的一种生活你觉得对于整个家庭的影响是怎么样呢？
大家夫妻睡在同一个床上，其实大家做的梦都不一样，貌合神离哈。很多时候大家不在一起吃饭，不单止如此，儿子们他们煮好了饭，每个人只拿一个碟子，自己拿到自己的电脑面前，自己分开的独立生活。在这个我们看得出这类的家庭通常就不能维持太久，因为家庭没有构造从一种家庭的精神出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团结应有国家的精神，一个组织有一个组织的一个文化精神，家庭每一个都需要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家庭的文化出来。如果这种家庭文化就是大家独立生活的话，那这家庭其实没有太多的意思嘛。大家不如跟几个那个陌生者走在一个apartment住在一起也差不多哈。不过唯一的不同地方就是他们之间有些血统的关联， 我们今天看到加上科技的进展，我们那个互联网啊，制造了很多方便，很多年轻人他们在约会的时候啊，大家不是看着对方的，他们每个人都拿这个手机出来。我们有时候听到有些笑话，其实不是，也不是笑话，是真实的。他们就在纽约，现在很就是流行一种叫 speed dating， 那个迅速的 dating。你中午的时候约了20个人来，10个男生10个女生，对着桌面这样子坐，每个人只拿一部手机来看看对方的资料是不是吻合他在那个上网上面的资料。女生就去一个叫做 donotdate.com 那里去调查那男生有没有暴力倾向啊，是不是欺负女生啊，以前跟他约会的女生是不是常投诉他啊。大家是拿着手机，就我们发觉人与人方面这科技加上给我们一些情商那个冲击也蛮大的，大家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沟通，这是我们将来下一代蛮需要顾虑的问题。
刚刚其实你提到说家庭又有建立一个家庭的文化，到底怎么样才能建立一个家庭的文化呢？
根据我们过去一些家庭的调查，首先不能避免的说大家一定要花一点时间一起相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说我们吃晚餐的话，千万不要说煮了一锅饭出来，每个人自己就像吃那个 buffet 这样子，去的拿碟子自己盛了饭，自己跑到自己房间去吃，自己去搞自己东西。强逼性的就是大家坐在一起，父母说啊，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学校怎么样啊，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有没有开心的事情啊，就是说尽量在孩儿们身上知道多一点他生活上遇到的一些事情。假如我们知道今天的青少年很多时候他们发觉的话题不太对劲，他们就不喜欢跟长辈说话，因为我说我们会太教条性，父母可以这样子自己先制造一些话题，父母之间自己来沟通，说啊，我今天发生什么事情，遇到谁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个太太沟通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在医院里面遇到一些情况，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个家庭女儿15岁在医院里面生孩子，然后生孩子之下她说妈妈呢，妈妈不能来，怎么不能来，因为她在隔壁病房也在生，她大概28岁这样子。然后她说那祖母应该会来看你吧，她祖母40几岁又在另外一个医院在生这样子。比如有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把这些话题提出来，不过他们就在这个话题当中感到兴趣，他们会跟我们有参与啊。这些是当我们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大家能够交流一些意见，交一些情感，还有沟通一些价值观，这就是家庭的文化。因为当儿女们他们在父母身上看到父母愿意沟通也懂得沟通的话，他们的那个情商的那个学院就是在父母身上所学来的，所以就很重要，就制造一个机会。比如说在我家庭里面，我每个星期天啊，都会跟他们有一个家庭崇拜。我们家庭崇拜的时候，我们玩一些好玩的东西，我们不只是就说坐在一起看圣经啊。我们以前玩过游戏叫做 Who's the leader in the family， 就是说家里面谁做领袖，我们就抽签父母轮流做领袖。我孩子他们做领袖，他说我叫你们做什么，你们父母就跟着我做，因为以前他们都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嘛。结果呢，我们就给他一个权柄，说你要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结果他们想出一个蛮好玩的游戏，是家里摆了一些椅子在那个客厅里面，他要我们爬椅子，他们个子比较小，一咕噜下就爬穿过那个椅子了。我们大人一穿就在那个椅子底下，我们都出不来，结果弄得很尴尬，他们就看着我们尴尬，就笑得很开心。我觉得这个一个很有意思那个交流，因为我看到他们能够情感上自然的流出来，而且能够看到父母亲可以好玩的，我们也有创意性的，我们不是教条性，我们只是说在那里说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我们也是人，我们也是就是有情感的人，让他看出我们各种父母那一面。我就觉得今天的家庭里面制造一些值得回忆的那个记忆的话很重要，比如说一年刻意拿点时间出来跟他们去旅行。我们知道小孩子的话还小的话，他不能够自己跑，他已经跟着父母走，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十多岁的话，开始有自己的意愿，他不怎么想跟着我们走。其实到十六、十七岁的话，再晚一点，他们就不愿意跟我们跑。所以我们就趁着那个还年轻的时候，多点带他们到处跑跑。像我其中一个意愿的话，我很希望我的儿女能够有一天跟我一起跑上长城，因为我去过长城，那个感觉觉得很为中国人骄傲。我觉得中国人历史后面有一些很光辉的一面，我要让他知道说，你虽然你是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子，不过你身上还有带着中国人的文化。我是希望他们就说不以自己的背景为耻，也是以一个中国人的血统，我们 过去的光辉为荣。我是希望就是说暑假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去中国，去辛苦一下也好，不会跟他跑跑长城嘛哈。我们家里面有很多这些美好的回忆。
知道有很多父母他们都哎呀，每天家里的事情那么多，哪有时间跟他玩啊，哪有时间跟他讨论啊。所以如果你没有说彼此真的有沟通的话，当小孩子慢慢长大，他也很难把自己心里面的话去告诉父母。
对对，你讲得很对。
那因为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想说请刘传道人下次再到我们的心想小站，想要再继续去探讨到底现在华人家庭，我们当父母的，我们应该怎么去为小孩子将来去计划呢？现在所看到的父母都已经为小孩子想好以后他们进大学的时候要读什么读什么，但是呢，很多都不是小孩子所喜欢的。所以我们下一次呢，我希望能够继续在这一方面来探讨。
好的。
看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